美國大使平上海封控，黨內人士透露中國動盪。北約派兵烏克蘭，專家評論可能性。德國同印度進行採購火藥的談判。莫言事件發酵，小粉紅挑動檢察院調查。烏克蘭將領稱讚美國對烏克蘭情報援助。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28號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在過去的三個幾月裡面，我們向你介紹了三高代謝寶，並且收到了越來越多的正面反饋。65歲的陳女士告訴我們，在服用降血壓藥三年後，她的血壓仍然偏高。然而當她停止使用降血壓藥並開始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她驚喜地發現她的血壓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著說以為是自己的血壓計出了問題。
因為下壓很難降的嘛，但是我覺得幾明顯低了咯，下壓就
是幾多少數值？
80啊嘛，試過70幾都試過，不過我有啲懷疑嚇，我咁低會唔會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懷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幾，有一次咧就係30幾嗰次咧就上高係120幾，直情靚到不得了嘅120幾同70幾。不過我話係咪個機都唔信啊？我係咪嗰啲嘢事啊？還是部機啊？唔知啊。我自己當時就覺得從來冇好似咁靚過咁咯。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中共政府混乱治理，政策令社会民不聊生。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日前接受媒体专访表示，他亲眼见证中共清零隔离期间的混乱局面，同时有中共党内知情人撰文表示，习近平政府在龙年已经历动荡，党内的真实情况触目惊心，请听报道。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白恩斯在2022年3月首次抵达中国，并且被隔离21日，体会了上海隔离期间的真实处境。他向 CBS 表示，拥有2600万人口的上海全面封控63日，市内有妇女需要分娩，必须由民众想办法将他们送到医院。亦有美国人想离开，但是必须先找个办法离开封控的大院，然后才能够前往机场。一些人士对美国领事馆提出诉求，白恩斯对其内幕明显知情。他说，在清零政策实施两年之后，2022年底爆发罕见的民众抗议。在这个之后，习近平突然停止了政策。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依然没有从封控政策的创伤中走出来。此外，白恩斯亦强调说，中共政府具备对国际社会的野心，美中正在进行一种意识斗争。美国的理念是关于民主社会和自由，中共则主张共产主义，因此美国不希望看到北京主导世界。在白恩斯发出谴责中共的言论之际，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亦在 CBS 采访时透露，中国现在患有封城之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每个人都因为封城受到了创伤。由于中国社会迟迟无法摆脱诸多问题，党内大量异常现象频繁出现。有中国内幕消息人士撰文指出，习近平政权在龙年开始时已经经历动荡。有不署名的熟知中国政界的人士近日在法国重点周刊撰文表示，刚开始的龙年对中共政权来讲十分危险。文中指出，龙可以说是十二生肖中最幸运的动物，但它亦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危机，战争、政变甚至极端暴力。而习近平政府正在独自使用权力，以反腐名义继续在党内肃清对手，设置监管政策。当局已经犯下大量错误，其中有不少相当严重。文章引述不署名中国人士的话讲，金融危机已经导致中共外省和地方的1/5的公务员不再领到薪资。在北京没问题，但是以温州为例，在这个沿海地区问题很严重，在四川情况更差。他表示，公立医院的情况亦很严重，医生工资很低， 原因是省库里面没有钱了。同时从中共副部长到各级高阶领导的子女，一是已经出国，一是准备出国。那些拥有大量资金的人亦不再将钱存到银行，因为他们已经对银行失去信心。而共产党的不少高级领导干部无聊到将时间花响打牌，很多人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事情。知情者亦说，现在中国的走向没人知道会到哪个方向发展，无论是街道的清洁工、民众，亦或是权力最高处的党官，都出现了一种沮丧感。这个是至少30年来都未有过的。一些高级财政官员认为有必要宣布国家破产，他们透露中国实际 GDP 增速低于 3%， 已经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的水平。当谈到习近平时候，法国重点周刊引述消息人士评论说，习近平本人已经失去了现实感，他周围都是追随者，他们奉承他，并且向他隐瞒着真相。该文章说，中国要想走出现在这个困境，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此外，亦有网友指出，在民间还有不少类似的中国故事。中共的这次抗击疫情，将原本一些亲共的外国学术文人都震醒了。近期有网络公众号为美国人何伟撰写题为《何伟要卖车了》的文章，文中表示，昔日为中共政府抗疫政策大唱赞歌，批评美国抗击疫情不努力的何伟，如今亦要离开中国了，卖了他仅仅有10000公里里程的 CRV4 驱车，原因很可能和他无法适应中国生活有关。微信公众号作者麦杏花表示，何伟好像是一个风向标，一条热带鱼，我隐约猜到何伟必须离开中国的原因，但是我不会讲，或者说不敢讲。他亦表示，时代的泥石流滚滚而下，你是姚明亦或是潘长江，归宿都是一样的。
俄乌战争度过两年，迈入第三年，斯洛伐克总理费科26号表示，北约及欧盟部分国家考虑派兵乌克兰，并且声称这样的决定会导致紧张局势升温。请听报道。
在去年10月上任以来，费科宣布叫停国内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并且呼吁基辅对俄国妥协。对此有观点认为，这位亲俄国的总理之所以在最近做出声明，是有提前泄露破坏这个行动的想法。就北约和欧盟是否真考虑派兵乌克兰的问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俄乌战争已经满2周年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令人觉得非常沮丧，亦非常的悲观。宋国成向希望之声表示，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一直阻挠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军工产业生产能力不足，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内部危机，亦显示自由世界存在一个很大的脆弱点。斯洛伐克总理他泄露机密，或者是鼓吹乌克兰应该要投降，各地赔款来寻求俄乌战争的结束，这种言论非常不足取，亦有他特定帮助俄罗斯的政治阴谋存在。不过北约可能会出兵，这样的一种讲法亦反映出，无论是美国亦或是北约，对于如何尽快结束俄乌战争，还是有一些内部的分析或者是步调的不一致。宋国成认为，总的来讲，他不认为北约和欧盟在很短的时间会出兵介入这场战争，因为在战争初期，美国曾经在北约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因为在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和北约就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要波及到俄乌两国的境外，亦就是说不支持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本土的军事打击。所以讲的比较深沉令人沮丧的一点，就是西方国家本身是和专制独裁国家的对抗当中，内部的团结真的是基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这个亦是反映出西方世界本身确实亦承担一个非常脆弱、非常严重的弱点。
印度发展本国军工业， 並且致力於在國內生產更多武器。之前印度和美國方面就武器本土製造簽署協議，為美國企業協助印度武器生產開了綠燈。德國明鏡周刊指出，德國政府近期正在就從印度採購火炮彈藥進行謹慎談判，預計印度庫存中有數十萬發彈藥可以供應。請睇報導。
歐盟最高外交官博雷爾之前敦促歐盟成員國在歐洲之外為烏克蘭採購彈藥，協助該國渡過彈藥短缺危機，並且防止國防援助物資枯竭。報導指出，由於美國的資金仍然滯留，烏克蘭可能在幾個星期內面臨彈藥和防空系統物資的短缺，而幾乎需要渡過這個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柏林正在向阿拉伯國家、巴爾干半島和非洲國家尋求為烏克蘭提供新的彈藥供應，並且和印度接洽。目前德國軍方擁有獨立的小組，他們運作的目的之一包括評估哪些國家可能仍然擁有彈藥庫存。明鏡周刊報導指出，德國和印度的談判是謹慎的。該報指出，鑑於新德里和莫斯科的關係，柏林可能會透過中間人從印度獲得彈藥。
獲得茅盾文學獎以及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莫言，因為之前創作的小說存在疑似批評中共抗戰歷史的語句，受到中共網絡小粉紅群起批鬥，還有微博公眾號在網絡炒作起訴莫言，還要求莫言公開道歉。更觸目驚心的是，在支持批判莫言的投票群組，有 90% 以上的投票者表示支持起訴莫言。對此有網絡評論說，物以類聚，正常人大部分都不會去人渣的網站投票，所以那裡有 90% 非常正常，當正義被禁聲，就只有群魔亂舞了。新的報導。
26號，公眾號九點雜貨店發出文章，抨擊千萬小粉紅批鬥運動的瘋狂。他指出，莫言的作品出版發行已經有30多年了，早已經被編輯拍成了電影、電視劇。同時，莫言的一句“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亦惹怒了小粉紅，這句話促成了他成為批鬥對象。網絡噴子通過無休無止的批判、舉報、起訴，來徹底搞臭一個獲得矛盾文學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文章指出，在26號當日提出起訴的粉紅網民無星火發出多條消息，表示在檢察院獲得回覆，表示說檢察院表示對莫言的問題會調查核實。文章的作者表示，他真的不相信檢察院會以什麼理由對莫言進行調查，亦不知道最後的調查結果會是什麼，但是他一定會站在起訴者的對立面，用多年以前出版的文學作品去攻擊一個作家，對所有人造成了威脅。而评论公众号压沙龙撰文认为，关于莫言的争论令我有种巨大的荒谬感，30年前的作品到现在再次成为网络批评对象，这个令他想起西方童话故事《爱丽丝镜中奇缘》入边红皇后对爱丽丝讲的一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够保持在原地。他感叹说，现在真是好不容易啊。对于莫言事件，海外网民评论说，讲是文革一啲都不为过，中国处处都是阿 Q 的子孙，时时可见义和团的后代，中国还有救吗？亦有些说，当年反党分子习仲勋就是这样被人民群众批斗。
美国中央情报局多年间在乌克兰境内沿住俄国边境建立了12个秘密情报基地，协助充当基辅军方的神经中枢。对此，基辅情报机构 SBU 的前负责人巴卡诺夫称赞中情局提供的帮助。他表示，没有美国方面的努力，乌克兰就没有办法抵抗俄罗斯人或者打败他们。请听报道。
英国电讯报报道说，8年来 美国机构在地下掩体中对基辅的情报官员进行了培训和装备，其中一些掩体深埋在乌克兰的森林中。据悉，美国为这些设施提供了全额资金和部分装备。有关的情报合作始于十年前俄军入侵克里米亚之后。纽约时报公布调查指出，乌克兰人在这些掩体中追踪俄国间谍卫星，窃听俄军指挥官之间的通讯，并向中情局报告。在一开始时，乌克兰情报收集中心接获的俄国通讯量超出了中情局基辅站的处理能力。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收集的拦截资讯佐证了俄国在14年马航坠机案中扮演的角色，亦帮助接获了2016年俄国干预选举的间谍活动。报道指出，在俄军入侵前几周撤离美国人员时，有中情局官员仍然留在乌克兰西部，帮助传递关键情报，包括俄军计划袭击的地点以及可能使用的武器系统。22号，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秘密访问了乌克兰。该部门说，今次访问是美国履行对乌克兰承诺的另一个强烈信号。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